欢迎收听。我们今天啊，来看看你给的这些资料是关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早期发展的。
嗯，
看起来，重点是那个叫港主制度的东西，对吧？
对，港主制度还有甘米种植。
是，还有就是这些怎么一步步塑造了我们现在知道的柔佛，特别是新山是怎么起来的？
没错，这些资料确实挺有意思的，描绘了一段独特的历史。我们今天就是想一起把它捋一捋，看看这个港主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
嗯哼，
它对当时的经济还有社会影响有多大？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回头看这段历史？
好，那我们从哪说起呢？资料里好像又提到了不少地名，说和这段历史有关。
哎，对，这个切入点挺好。你看啊，比如柔佛西北边有个地方叫玉社港。
玉社港
，Greased Port。它的名字其实就跟当时开垦种甘米有关。19世纪末那会儿，这个地方沿着麻坡河是个挺重要的点。
重要在哪儿？
种甘米、加工还有往外运。甘米这东西当时是做皮革染制和染色的原料，需求量很大。
哦，是工业原料。
对，而且当时陆路交通基本不发达，所以河运、水路就是生命线。
明白了，所以叫港。
是的，现在你去那儿还能看到一些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东西，比如庙啊，还有港主的坟墓什么的。
哦，那这地名本身就是历史的印记了。那我们再看看南边，资料里好像用了不少篇幅说那个陈措港。
嗯 ，Tabor Port。
对，说它跟新山就是 Johor Bahru。关系特别深。
没错，这个是重点。资料说1844年有一个港主叫陈开顺。
陈开顺，
他从当时的柔佛统治者天猛公伊布拉罕手里拿到了一个官方文件，叫港契。
港契，
对，这是柔佛发的第二份港契，基本上就是官方授权让他可以在指定的河口区域搞开发。
搞开发就是种甘米这些。
是的，主要是甘米和胡椒。陈措港很快就发展起来了，成了那一带的甘米种植中心，有市场，有庙，甚至还有学校。
发展的挺快啊，资料里还反复说没有陈措港就没有新山，这话听着挺绝对的。
这话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吧。
意思是它是新山的前身。
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说陈措港是那个区域最早的物资集散地和发展的起点，人越来越多，经济活动越来越旺，重心才慢慢转移，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山市区。
哦，是这样演变过来的。
而且文化上的联系也很深，比如新山那个很有名的柔佛古庙。
啊，我知道。
资料里提到，它的香火据说是从陈措港那边传过来的，而且古庙供奉的五位神明里，有四位都和陈措港有关系。
哎，这联系确实不一般。资料里还有个点说，这个陈开顺港主他不光是开垦者，
对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，
他还是当时柔佛义兴公司的头。
没错，义兴公司基亨康熙。这就要说到下一个关键点了，就是柔佛统治者的策略，这个相当有意思。
怎么说？
就是当时的统治者很清楚，这些华人港主或者说种植园主，他们跟义兴公司这种带有秘密会社性质的组织关系非常非常密切。
甚至可能就是同一帮人。
对，很多时候就是一体的，所以柔佛统治者没有去打压他们，
反而利用了。这在当时听起来有点冒险啊，秘密会社什么的。
这就是他们高明的地方啊。资料显示他们不但没打压，反而搞了一个所谓的独尊异行政策。
独尊异行？
对，给了义兴公司特殊的甚至是合法的地位，还通过立法来保障。
哇，这思路可以啊。
就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做法，与其跟他对着干，不如把他纳入管理体系，利用他的组织能力来维持华人社会的秩序。说白了就是用他来管华人。
明白了，就是承认现实，然后顺势而为来换取稳定。
是这个意思。
那在这种比较稳定的环境下，港主制度下面的经济活动，像种甘蜜、种胡椒，应该就搞得挺红火了吧？
非常对，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局面，加上统治者这种独特的治理模式，柔佛的甘蜜和胡椒种植业发展得特别快。资料里提到一个惊人的数字， 19世纪早期，柔佛的甘蜜产量一度是世界第一。
世界第一就靠甘蜜，这真是不得了啊。
是啊，这不光是个经济数字了。
对，这背后有很多东西。
的确，所以这段历史经常被资料里面引用，说它是19世纪马来半岛历史上马来统治者和华人社群合作的一个典范。
华乌合作的典范。
对，它展示了柔佛是怎么通过这种非常务实又有点独特的模式，成功的把自己融入了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。
好的，那我们稍微整理一下，从你这些材料里看到的核心信息，这个港主制度它好像远远不只是开荒种地这么简单。它实际上是可以说是催生了新山这个城市。
对，是新山诞生的一个重要基础，
而且把整个柔佛推向了世界经济的舞台。
没错，而驱动这个过程的不光是甘蜜和胡椒这些作物本身，
更重要的是
背后那种独特的治理智慧，还有那种非常务实的跨社群合作模式。最终结果就是经济搞上去了，社会也相对稳定。
一种双赢的局面，
可以这么说。
那么最后留给你来思考一下，我们回头看19世纪柔佛这段历史，这种由统治者认可、社群力量来驱动，最后还实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相对和谐的模式，对照我们今天这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，它对于我们思考怎么促进经济发展、怎么处理好不同族群的关系，能不能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呢？